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讲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当然就是讲的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但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从第五章开始讲起哈。就请看第五章的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在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好像这还不够刺激，不够清楚，他到28节又再讲了一次，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各位，这有没有一点叫，如果你想那个景况有一点毛骨悚然啊？那么我们到了什么公墓讲讲话，里面的死人就出来了，这什么意思呢？我不大把它了解成就字面上我们好像以西结书一样，那是一个比喻的事情，是一个意象。以西结书有讲到说，神把以西结带在一个旷野，那旷野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然后当以西结遵上帝的命令对那些死人骨头讲话的时候，那些骨头就复活了。那个意思是上帝会让以色列复国，意思也就是上帝会让教会复兴，上帝会让所有他的儿女在末后的世代，不必把想成某一天，在末后的世代神会在神的儿女身上工作，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个耶和华的大军队，那我想也包括我们。所以神的儿子，神儿子的话有能力会叫死人复活，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这比喻的说法就，我当然相信我们死人真的是会复活，我们信靠主都会复活，但那里所讲的，以西结书所讲，这里所讲的，我不把它了解成我们现在会怎么样叫死人复活。我当然也不会反对有这样的神迹，只是耶稣在这里讲，死人要听到，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可能我们也会想到是主再来的时候死人的复活，但我想从经文来看不只是那个，经文来看是每一个人当圣灵感动听到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重生得救了，好像死人复活一样。那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这也很符合整个圣经的讲法。其实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当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我们状况的时候，他也是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不是不礼貌，也不是故意要吓大家，今天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都是一种死人，今天活生生的在世界上生活的，我们不认识主，我们好像生活在坟墓里一样，就跟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住在坟茔里，力大无穷，大家都彼此惧怕，在不认识上帝的罪恶世界里面，虽然有神很多的恩典，但是人是活在坟墓里，活在死亡里面。这段经文我觉得也跟马太福音第27章第52节，当耶稣死的时候，圣经上讲说耶稣死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52节，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段经文一直是很多人的困惑，而耶稣死的时候坟墓开了，有一些人出来了，出来然后到城里走来走去，后来呢，这些出来的人是什么，僵尸吗？ 就很奇怪，圣经也没有再谈这些。我认为一样，约翰福音第五章讲到的坟墓里的人要听见他的声音，和马太福音27章讲到的那些坟墓里的人要复活，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包括旧约和新约所有的人，当他在神无比大能力的话语里面，包括旧约，包括以西结书那里讲的骸骨的复活，听到主的话，圣灵在其中工作，尤其以西结书也是这样讲的。因为你跟那些，他叫以西结跟这些骸骨讲话的时候，就有风吹进来，那个风就是灵，有圣灵就让人听神的话得到力量。所以讲简单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应验了经上这样的话，而且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希望继续应验，就是我们仍然是一方面死里复活的，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还没有完全的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还活在自我的中心中，我们还活在对主的不信当中，那个说的难听一点，说的合圣经一点，就是活在死亡当中。所以我们一方面只有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是重生得救，是天上的国民，是主的儿女，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还是需要继续不断听到神的话，被圣灵充满，在教会里面跟随信靠主，以至于我们活得越活能够活得越好。好，神的话神的灵我并不把它分开，因为在你们下一次要看的经文里面也是没有把它分开，就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63节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神的话，就是圣子，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就位格来讲的确是分开的，就本体来讲，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此求主让我们看重神的话，敬畏神，如果我们看重神的话敬畏神，我们就得到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使我们有生命力的生活。好，但是有一点叫我们需要说明一下的，耶稣在我们从5章25节看起的这些经文里面都有讲到说，他死人要听到神儿子的声音，然后他也提醒了，也许很多犹太人说，我们有听神的话，我们有听神的话，我们有神的道啊，我们有啊，犹太人都有。耶稣说你们没有，那个经文呢啊，就是在第5章39节38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也就是你们并没有他的话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当神差遣他的仆人包括先知奉主的名在圣灵感动下所说的话，那就是神的声音，不管是先知或者是使徒，就是记载在圣经上，就是耶稣。整个以色列历史，各位，这是今天我很希望能表达的，我也希望没有讲的太难了，就是在圣经里面最熟悉上帝话的人，或者最熟悉上帝圣经的人，常常是最抵挡上帝话的人，就以色列人。就耶稣在这里是跟以色列人讲话，包括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各位麻烦了哈，我们也觉得可能费解了啊。牧师常常讲，传道人常常讲，你们要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这里面是我们今天也要讲生命的粮。我们有啊， 我们有好好的读圣经啊。可是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而且觉得里面有永生，看圣经能得到生命的粮。可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希望没有这种错误的情形，我们看圣经，如果我们真是有圣灵，我们看圣经一定是越看越到耶稣这里来，越看越敬畏上帝。有人说我们福音派把圣经看得太大了，都不看重圣灵，我希望我们没有这个状况，就是我们看圣经是让我们到三位一体的真神这里，让我们更认识活生生的真神，我们更跟主有交通。我们看圣经，我们包括研究圣经里面很多问题，是知识，是历史，是考古，是地理，是文学，是有这些，但是我们看圣经是让我们到耶稣这里。然后如果我们到耶稣那里，我们也不会只到耶稣那里，如果我们到耶稣那里，到神的话那里，我们一定也到圣灵和圣父那里。也不是想冒犯任何人，我刚刚知道你们这教会还真不少了，隔壁很不远就有一家，然后楼上还有东正教。东正教近年有一点复兴，我听到东正教对我们基督教或者新教，特别是对我们福音派的批评，跟灵恩派对我们的批评有的时候有点像，就是灵恩派批评我们太注重圣经，没有注重圣灵。那么东正教批评我们太注重神的话，你说神的话不就等于圣经？而不完全是，圣经上讲到说神的话主要是指着耶稣，所以我们查考圣经要到耶稣那里。东正教比较觉得基督教就是我们 Protestant 不够看重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和第三位，就唯独基督没有看重圣父和圣灵。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避免这个错误，因为你有圣子，你到圣子这里，你就一定到圣父那里，你到圣父那里就一定到圣灵那里，你到圣灵那里就一定到圣子那里。好，对不起，今天让你们头有点痛了哈。讲这三位一体的道理，我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在查考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我们对我们所信靠的这个上帝，对你们刚才所念的使徒信经，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我信上帝是全能的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是子，我信圣灵，这是灵，我们都信，而是同样一位的上帝。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听耶稣的话，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也因为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就把耶稣当作我们的主，把上帝当作我们的主，我们就把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我们放在心里，我们遵行。好，这个是第五章在讲的。第五章在讲到说耶稣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个上帝所差来的，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甚至有点像以赛亚书说的，就他的话不突然返回，上帝把他的话差来，这个话成为肉身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整个我刚才要讲的，我再稍稍重复一下，就是我们看圣经，我们一定要看到圣经里见证的耶稣，我们看到耶稣，我们一定要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神，就让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依靠上帝，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好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啊。下面这个神迹就跟这段话有关系了。各位，今天讲的你们以前也听过，也会继续的再谈。我还是希望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表达得很清楚。我先 讲一个惊人之语吧。我们下面谈的这个神迹，约翰福音第六章给5000人吃饱的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实在是你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神迹，只有这个神迹四福音书都记载了，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约翰福音特别讲，各位，我们今天讲生命的粮，我们刚刚讲听上帝的话，我们刚刚讲相信耶稣，哈，这都跟这里有关系。当约翰福音讲到说耶稣行完这个神迹的时候，哇，很成功哎！没有一个神迹像这个神迹这么成功。约翰的记载在第6章第14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各位，这很成功，不仅是他们看到耶稣是从要来到世间的先知，虽然这还不太认识上帝，只把耶稣想成一个先知，就是旧约所预言，但是已经很不错了。然后第15节，耶稣知道，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各位，我们听神的道，我们听耶稣，然后认定哦，他是那位先知，说他是那位先知虽然不足，但也不是不合圣经。耶稣有讲，就是引生命记上的话讲，就是摩西的书上指着我说，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指的就是耶稣。因为耶稣的确也是先知，耶稣虽然完全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也是有完全的人性。圣经上也讲，他不仅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子主要讲他的神性，神的仆人讲他的人性。就耶稣来到人间，他用讲道，他用神迹来见证。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刚才其实我没有讲，但是也就是啊，父也为我做见证，我做的事也为我做见证，我讲的道也为我做见证。耶稣讲的见证，其实耶稣讲的道，我们今天讲的道，一切讲的重点就只有一个，来信耶稣。来信耶稣重点也只有一个，就是认定耶稣在一切的事上都是我们的主。各位，这些你都觉得是老生常谈，我们懂了，不过我还是要说明一下哈，可能没有这样，我们并不太懂。耶稣的见证，耶稣的神迹，都是要人来信他，来把他当作宇宙唯一的主宰，包括创造者和拯救者和生活的最高权威的那一位。好，现在这个神迹成功了，当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之后，众人都说，哇，这个人就是我们等了好久的那一位，他能行神迹，然后要逼他做王。这逼他做王好像有约翰福音和合本翻得不太近了，那个意思就是，哇，你实在太伟大，你做我们的王。各位，我们在社区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开布道会的时候，我们请人来教会的时候，我们对慕道的朋友讲道的时候，或者我们甚至对基督徒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都说，哎呀，牧师啊，我一定要耶稣做我的王，做我的主，生活中每件事，我的财务，我各样的事都要主来做我的主，这不是太好了吗？有的时候我们牧师一方面要人家信耶稣，人家不肯信，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基督徒能够更尊主为大，我们常常也觉得，哎呀，信，有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哎，信是信，尊主为大是尊主为大，但也不要太迷信嘛，就不太要尊主为大，有的时候会这样。好，现在这群人看到了神迹，吃了那个饼，吃了饼哦，生命的肉体生命的粮，吃了，要强逼他做王。各位，这个是最好的机会，我是你们的王，我是宇宙的主宰，你们就听我的，跟随我，我就高票当选了。 可是耶稣为什么退到山上去？耶稣不跟他们接触。哎，各位，并不是这些人要石头打死他，不是这些人逼迫他，不是这些人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这我们都有看过，耶稣行神迹，耶稣讲道，都有犹太人要用石头打他的情形，也有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的情形。现在不是，现在大家强逼他做王，耶稣却躲起来了。躲起来了以后，那天晚上我不去讲他了，就是你们听过这个，牧师说你们查过这个经文，就是那天晚上耶稣还趁着大家都睡觉的时候，耶稣一个人过了海，离开了这些众人。这些众人哈都在山底下守，因为耶稣不下来嘛，耶稣不下来，他们说没关系，你就在山上，我们等你下来，我们一定要拥护你做王。耶稣就不下来，然后叫门徒先下来，门徒下来了，那些人并不对门徒有什么兴趣，他们就把那个小船，门徒就把小船开走了。所以耶稣在山上用一句话讲，插翅难飞，他就被困住了，插翅难飞。你不下来，你总要下来，下来我们就要拥护你做王。结果门徒走了，驾着船走了，那个在山下守的人想到已经没有船了，没有交通工具了，耶稣没有地方可以走，所以他们也睡觉了。耶稣就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下来了，然后过了海了。他们第二天看，我相信一定是到山上去找了，没有看到耶稣，门徒也不见了，也只有一只船，他会到哪里去了？我猜他们还会有一个觉得人间不太可能有的事情，但是发生了，就是耶稣昨天晚上游泳游过去了。但加利利海不是可以游泳过去的，就是风浪很大，但是没有别的啊，就他们在那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他们就去找耶稣，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约翰福音6:25，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这句话他们在说什么？哎呦，老师啊，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你们偷偷摸摸跑掉了，我们没有要害你，我们要拥护你做王。哎，各位，我还是在问，这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耶稣拒绝了？那么在圣经里面也很少有这种情形，在圣经外，在教会历史上，在我们的生平里面也很少有这种事情。什么事情？不是牧羊人在找羊，牧羊是耶稣，不是耶稣在找羊，也不是教会在找流离失所的人。这两件事我们都常常做，我们开布道会啊，我们邀请人来聚会啊，等等都是。这里是羊来找牧人。各位，你们有碰到过这样的人吗？哦，我如果碰到真是死而无憾了。有人来敲门，哎，请问这位先生有什么事？没看过你，不是我们教会的。哎，我是一个陌生人。哎呀，我觉得我非常想信耶稣，请你告诉我怎么信。哎呀，我找耶稣找了很久了，我找救主很久了。各位好像都没有这个情形，就一般都是我们很厚脸皮找人家，找半天，敲人家门敲半天，人家还不理我们。现在是人家来找，人来找耶稣，人等耶稣，人辛辛苦苦的来找，既找着了，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好，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生命的粮，跟我刚才讲的要连在一起了。耶稣为什么拒绝他们？请求圣灵也帮助我们，我讲得清楚，各位听得也清楚，我们绝对不是，基督教绝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我们绝对不是哦，要看重属灵的事情，属肉体的事情，吃喝玩乐，吃喝嫁娶，工作，这都在世界上的事，这不重要，这个我们不必太看重，重要是读经啊，祷告啊，灵修啊，这个比较重要。各位对不起，这样的观点是错的，吃喝玩乐是重要的，或吃或喝是重要的，工作上班也是重要的。神没有叫神的儿女在教会的时候比较属灵，在读经的时候比较属灵，神并没有说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神比较喜悦。那么世界上的吃喝嫁娶实在是不得已了，尽量少为之了，非要为之，哎呀，像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每天还是要上班八小时，哎呀，你们就比较也好了，得救了，不过比较是次好的，像我们牧师是比较好的，专心祈祷传道。各位，没有这个事。我承认祈祷传道蒙召，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很蒙恩很蒙福，这我知道，这是特别的恩典，这我也知道。但是神没有叫大部分的基督徒做这个事，神叫大部分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我们在世上工作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说，我们服侍世上的主人，好像服侍主一样。那人都不是基督徒。所以各位，你们在办公室，在公司，在公家机关、私人机关，在退休，在家里，包括孝顺父母、养育儿女、相夫教子，或者是爱自己的妻子，都是最属灵的事。如果我们在这些事上尊主为大，相反的，如果我们这做牧师的，包括我，包括我在讲道的时候、念使徒信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主持圣餐的时候，我不是尊主为大，就用我刚才讲的，我没有到主那里来得生命，我不是到主那里来信他，来把他当作主，创造的主，管理万有的主，拯救的主，复活的主，将来要审判死人活人的主，我没有把他在每件事上当作我的主。我就算在读经、在祷告、在讲道，主并不认识我。哦，这不是惊人之谈，好像标新立异。你在旧约圣经就看到了，旧约圣经最惹上帝生气的不是迦南人，不是非利士人，最惹上帝生气的是以色列人。就包括先知书里有讲到说，这个索多玛犯的罪没有你一半，包括耶稣说的，在你们中间的神迹奇事如果行在什么推罗西顿，他们还存在现在。你知道耶稣最痛恨的，圣经旧约里面上帝也最痛恨的是什么行为吗？啊，当然我们很可能讲拜偶像，对的，神非常痛恨拜偶像啊，淫乱，好，神痛恨淫乱，好吗？所有的犯罪神都痛恨，好，这个是。可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表达出来的神痛恨的，好像神最痛恨的，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都讲神最痛恨，尤其以赛亚书一开始讲，就是有口无心的敬拜赞美。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以赛亚书第一章讲到说，献祭我讨厌，牛羊的血我讨厌。阿摩斯是说，要使你们的敬拜赞美歌声远离我，我讨厌。哎呦，这些话对我这个牧师来讲，就是我讲这个话常常在我脑海里出现，哎呦，真是很责备，因为这是一种对上帝的 我都不敢讲是不是亵渎圣灵，就我们在做最敬畏上帝的事情，可是我们心离他最远。我们在做最敬虔的事，而我们也说分饼分杯讲道实在是主喜悦的事，但如果我们的心里是想到别的事情，或者是不尊主为大，那惹神的愤怒。各位，举一个你们能懂的例子，你老公对你真是好得不得了，甜言蜜语，现在牵着你的手在什么美丽的地方，你们沐浴在爱河的喜悦当中，这真是非常好啊，你们在一起吃饭散步等等。如果你发现突然有一个能力让你能看清楚你老公的心，他牵着你的手对你说亲爱的什么什么时候，他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人，各位，你是不是更愤怒吗？是不是更生气？所以就是当然我们认罪悔改主都赦免，但是实在叫神愤怒的以色列人，还有新旧约的以色列人，甚至法利赛人，耶稣说了这句痛心的话，税吏和妓女比你们要先进神的国。就是我们口敬畏上帝，心远离，这求主赦免，也求主恩待。好，跟这群人有什么关系呢？这群人可是真的敬畏耶稣啊，真的拥护他作王。好，我不是要各位我们今天开始深深的反省啊自省啊，我们基督徒不是那么自省的人，这是儒家的修身的一个功课，是好，但是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去想，哎呀我做了什么错事，我动机对不对，哎呦今天听牧师这样讲，哎呀我也犯过类似的错，我该死了或者怎么样。我们并不是，包括我们在念诗篇139篇的时候说神啊求你鉴察我这一类的经文，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天到晚在那里想，哎呦我刚才在唱诗的时候我有没有骄傲啊，哎呀那以后不要唱了啊，我刚才领会的时候领得很好的时候，我有没有要表现一下自己啊，哎呀99%都把荣耀归给主，但是也有一点要表现自己，哎呦那就该死了，以后都不要做。各位，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主的确律法是严厉的，明察秋毫的，但是因此我们就不是因行律法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信耶稣做的完美，我们信了耶稣，披戴了耶稣一切的工作，我们就被主接纳，被主赦免。虽然我们也越是了解上帝这样的恩典，我们越会认罪悔改，我们也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是完美了然后得到上帝的喜悦，但是我们也不是因为因信称义我们就故意犯罪。好，我们也需要神，真的需要鉴察的，并不是我们一直在自省自己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我不觉得圣经要我们一直自省这个，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智头脑清楚，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讲，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不是真知道我，固然真知道我很重要，但是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写检讨书的，我这个地方动机不好，我那个地方不好，我们也有这些反省，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他，我们看到我们认识主的一切的美好，认识主一切的美好包括认定他啊，这就是我们最后要来到这个部分了。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这是6章26节，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话我要说明一下，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岂有此理，你们来找我 就是你们看到了神迹，不但你们看到了神迹，你们还经历了神迹，你们是真实经历了神迹。我用五饼二鱼喂饱你们，你们肚子是真的饱了。各位，这也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因着神创造万有，因着耶稣道成肉身，因着我们将来死人复活，这三个是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没有丝毫轻看肉体或物质或今生或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上帝造的，神造的甚好。这个世界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神管的，神管的甚好。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手所做的工，因为我们有创造的教义，包括物质身体都是神造的，我们不轻看这些。我们不但不轻看，我们归荣耀给上帝，我们喜悦欢喜快乐的享受这些，而且跟人分享。我们不会说这些东西不好，刚好相反。各位，物质肉体世界还有那些精神方面层面的文化艺术学问知识都不是坏的。我知道圣经里有很多经文好像是说那些东西不好，是属世界的，好像圣经有很多这一类经文。各位，没有，是有这些经文，但我们解释错了，我们了解错了。这些东西物质肉体，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欲望，你也记得圣经里很多地方好像讲到私欲，肉体的情欲是不好的。所以我们想吃，哎，现在已经十一点多了，开始想吃了，哎呀，这不好，这不好，现在应该想听到啊。各位姐妹，当你们就去搜狗逛街的时候碰到牧师，哎呀，牧师好，我是来找圣经的。好像我们去逛街，然后要买什么化妆品，哎呦，这实在是很丢脸，不好，不属灵了。我们是来找圣经，就比较属灵。这我刚已经讲过了，没有，这些都不是罪恶。那个诗篇是不是105篇？得酒能润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所以你们用化妆品也不是坏事。神造的美好，神在物质上、身体上、精神上，这个世界的一切，甚至我们的欲望上，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和管理，千万不要误会了。那为什么圣经那么多经文好像反对这些经文？不是它坏，刚好相反，是它太好了。因为太好了，就轻易的、常常的，尤其我们堕落以后，几乎必然的夺去我们的心。知识好的，但是知识成为我们的主就不好。美丽是好的，美丽成为我们的主就不好。儿女是好的，但是照顾儿女更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把儿女爱儿女过于爱上帝，那就是错误。对不起，我只好，这是圣经讲的，路加福音耶稣讲的，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这一切，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妻子、丈夫、美丽、成就、金钱，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太好了，太容易取代上帝了，太容易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的鼓励、我们的主。这我不是要各位又开始去想，哎呀，我爱我的女儿实在是远远多过爱上帝耶，那怎么办呢？要献上吗？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吗？各位都不要这样去想。我们总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来生活，包括要爱主，要全然爱主，这不是我们挤得出来的。各位，我跟你讲老实话嘛，你要我天天在那里想耶稣，不去想别的东西，我还可以很诚实讲没有啊。我可以很诚实讲，我天天想的 像我，我非这个讲了不会不好意思的，我敢讲。还有别的不好会不好意思就不讲了。我在中学的时候好喜欢打乒乓球，我天天想着，常常想着，清醒之后常常想的就是我能成为一个多么好的乒乓球选手，我杀球发球多么棒多么棒。哎呀，你真是不属灵，真是得罪上帝。我承认是，但是我喜欢那些东西，这是真实的。我们生活中需要操练，需要对付，需要舍己，需要背十字架，不是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唯愿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姐妹，不管青年中年少年老年，我们的生活是丰富的。刚来的时候龙弟兄有跟我讲，牧师有介绍一下他的兴趣，哎，我真是好羡慕。人的兴趣广，你喜欢逛街，你喜欢吃喝，你喜欢做菜，你喜欢养兰花，这些各位，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和管理，即便世界堕落了，仍然是上帝在其中所做的美好的事。基督的生活并不是无聊死板的，但是各位，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但是。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文化、文明、知识，或者我们说庸俗一点的饮食男女、吃喝玩乐，没有不好，因为太好太容易夺去我们的心。所以生活中神就常常磨练我们，有的时候让我们受到一些考验。我觉得我打乒乓球，其实我喜欢打乒乓球就那三年，大概初二到高二或初一到高一的时候那三年，我觉得神常常在提醒我，我实在太迷恋这个东西，都在想这些东西。我只要杀了一球，杀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中文为什么喜欢用杀字，用打字，球怎么是杀他们，球怎么是打他们，怎么是打篮球吗？不玩篮球吗 ？Play 吗？为什么是 hit basketball 吗？就杀球杀的好棒，哦哟，就回味无穷哎。然后就常想到以后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你喜欢打桥牌的时候、玩音响的时候或者什么，都很容易到里面。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专注，我更不是说我们不要靠着主把事情做得好。所以你有兴趣有嗜好各方面的，不是违法的，不是犯罪，那都很好。但是一旦那些夺去你的心，基督不是你的主，就麻烦了，那就是罪恶了。耶稣来就是要显出他是主，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上帝的使者，上帝的儿子。他要我们知道怎么敬拜上帝，怎么信靠上帝，怎么跟随上帝，都是跟着他，都是信他。也就是耶稣来就是要人信他，要人信他就是尊他为主，尊他为主就是在凡事上以他为至大至尊至乐。好，我还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每次想到耶稣都比我们要逛街要快乐，我们的感情感觉我们喜欢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但是愿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主是最伟大的，主是最爱我的。我们也希望在认识主的爱、主的丰富中能够继续增长，好叫我们生活中对人对事对物更丰富，但也更正确和积极。一个真的爱主的人，一个真的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一个真的信耶稣的人，一个真的尊主为大的人，我看到的当然都是罪人，但是生活是你越尊主为大，越舍己，越背十字架，越喜乐，生活也越丰富。耶稣在这里特别表达一件事情，我来用好几件事来表达我讲的是真的，你们要信我，要信我的话，要信我是主，要尊我是主，要认定我是唯一的主。各位，人怎么会信？这个问题不是耶稣的问题而已， 我们今天慕道朋友也会问，每个宗教都说自己最好，我为什么要信你？各位，因此你叫人家怎么信耶稣？摩西跟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差遣我，你们要接受我的权威。以利亚说，上帝差遣我，你们要接受我的权威，你们要听我的。现在耶稣，而我们是耶稣的等于代表代言人，你们一定要信耶稣，一定要尊主为大，比你的父母什么都大。各位，你要拿出一个东西叫人家能够服气。耶稣拿出来东西包括他讲的道，耶稣拿出来东西包括施洗约翰为他做的见证和上帝为他做的见证，但耶稣拿出来东西和我们今天应该都想得到。今天我说你要信耶稣，耶稣是上帝，我今天跟佛教徒跟无神论跟普通人跟聪明人跟笨人讲都要讲，我想一个聪明的人他会有个反应，拿一个证据出来我看看吧。法老、以色列百姓听到摩西说我是上帝的代表，行个神迹给我看看，不是吗？以利亚也行了神迹，从天上降火，哇，耶和华是神。摩西行了神迹，小一点的或者术士也行出来的，法老不稀罕；大一点的术士行不出来的，严重一点的，法老就哦，耶和华是真神了。虽然是短暂的，但是要有神迹。神迹在圣经里面，尤其在约翰福音要表达的，神迹重要的不是那是一个神迹，不是那是一个 miracle 一个奇特的事，当然有神迹这个字，约翰福音特别要表达的这个字就是神迹是一个记号，神迹是一个记号或者一个指标啊，各位，这个是很需要强调的部分。当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重点不是他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对不起哈，你一定觉得他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是最重要的。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重点不是耶稣能把水变成酒。你说康牧师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等我把这几个讲完。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这个神迹的重点不在他能使五千人吃饱，用五饼二鱼，那这神迹是什么？我刚讲的神迹是一个记号，是一个标记，是一个指标。我用一个例子，红绿灯是一个标记，是一个指标。你看到绿灯亮了，你并不是在欣赏，哎呦这个颜色好好看哦，你看那个小绿人在走，哎呦这个设计的好，当然你可以这样想了，但是红绿灯的目的不是叫你欣赏红灯欣赏绿灯研究红灯研究绿灯，那是一个标记，那是一个指标。红灯的意思是叫你停，绿灯的意思叫你走。各位，这个你没有弄清楚，你在那一直研究红绿灯多好看，那就错了。所以我今天的道差不多要结束了。当我们听到上帝的道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目标那个神迹的意思甚至不是吃饼得饱，我们觉得这很正常嘛，你能喂饱五千人当然能喂饱啊，我们就来跟随你啊。不，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的目标是叫你到耶稣那里去，信他尊主为大，甚至信他尊主为大就不是信面包，不是尊面包为大，不是民以食为天了，也就是当你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他没有给你吃的，他没有给你健康漂亮 富贵荣华，你可以求这些东西不是坏的，但是你仍然要信他。所以当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四节耶稣他们要这个粮的时候，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哎呀，我给你们吃，这只是叫你们来我这里，来我这里干嘛？信我，信我，信我什么？信我是你们的主。信我是什么？信我跟你们讲的话是你们永远的粮食。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在敬拜赞美，在每一件事上，任何时候我们是尊主为大的，我们是信，我们传耶稣是我们的主，传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能够更好好的享受使用发挥吃喝玩乐以及世界上每件事。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常常因为这些东西，不管主给我们多或主给我们少，常常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就错误了。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要信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怜悯恩待你的教会，怜悯恩待你的仆人使女，怜悯恩待我们每个人。你是怜悯我们的，让我们认识了你，让我们信了你，让我们也称你为主。求主继续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是真实的信你，真实的尊主为大，真实的吃了你这生命的粮，就是信你的话，就是尊你为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